圣经导读心唱365，三月二日，今日读经，民数记18至19章，马可福音10章1至34节，导读。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可拉伊党的叛乱，接下来的18章1至4节。明显加强了犯罪连坐的制度。如果有一个或多个不是立位支派的人亵渎了圣所，神的怒气会向立位人发出。以前立位人工作的职责是防止神的怒气临到会众，而现在呢，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处理亵渎神的人，才能保护自己不被牵连。但有风险的圣洁服事，也必会得到神更多的赏赐。于是5至32节讲到祭司和利未人所得的7种赏赐，因为神的原则是做工的得工价。第一种赏赐是永远得到至圣献祭的那些不经火的祭物。其二是神圣的平安祭中的胸和右腿。其三是橄榄油、新酒和谷物等粗俗的献祭。其四是以色列民涌现的一切，包括头身的牲畜和人。其五是献为祭物的头身的牛羊祭肉。其六是以色列人所献的神圣祭物中的举祭，成为祭司的永远的言约，这权利会众不可挑战。其七是利未人从会众中收取全部的11奉献中上等的1/10给祭司。以色列人的1/10是神赐的，有什么不是神所赏赐的呢？人若不把感恩的祭献给神，就必自己担当罪恶。旧约是严格的，而新约中牧养教会的传道人也是神所拣选的祭司。当然，那位钱财而做传道的除外。今天很多人呢，愿意付钱给心理医生和老师，为什么却让那些真正以祈祷传道为己任的牧者受穷挨饿呢？因为他们应该做穷牧师或者是穷传道吗？切记，千万不可让神的家缺乏。因为神是公义和审判的主，我们奉献1/10，怎么会知道神不会敞开天上窗户倾覆下来呢？虽然新约不是强迫人来奉献，但原则上呢是一样的。当你诚心遵守的时候，就一定有喜乐和平安。民数记19章。由于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众不停地抱怨、争闹、反对牧者领袖破坏神的祭司体系，导致40年的旷野漂流，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会死亡。死亡来得太快，加上献祭仪式昂贵又复杂，面对大批的被神击杀的尸体，而尸体呢？又会污染圣洁的营地，所以必须要制定一个快而直接的洁净办法。虽然洁净的除污秽的水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几次了，但为特别的强调并宣告出来。所以1到10节，重点是讲到除污水的制作过程。神制定一条特别的律法， 命令以色列人去寻找一头无瑕疵、未负过恶的纯红母牛，并且呢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牵到营外去宰杀，再把他的血带入会幕呢，弹七次，代表赎罪，然后就焚烧这只母牛。为什么是母牛呢？从物理上来讲呢，母牛的体积大，会产生大量的灰，红色也代表赎罪的血，丢入香柏木、牛蹄草，朱红色线会使灰呢更红。而所有烧的和收拾的人都不洁净，必须以水来洗身，再把这除污秽的灰放入水中，撒在人的身上，就能解决与死亡的罪之传染的问题。神是以色列真正的统治者，下面呢是祭司、利未人、平民，如果不洁净呢，就会严重的传染，使神的圣洁属性有强烈的反应，那近前来的罪人就会自动的被除灭。死亡使所有的空间呢弥漫着罪的咒诅气息，连会幕也会被污染，所以利未人和祭司必须严格把关，守住神的帐幕。无瑕疵的红母牛灰，红母牛，无瑕疵的红母牛很难找，百年呢难得一遇，而死亡的罪呢，必须要用死的母牛灰来洁净。这预表什么呢？正如希伯来书9:13-14说，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及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，尚且可以使人成圣，身体得到洁净，更何况是基督的血呢？他借着永远的灵，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，除掉致死的行为，使我们服侍永活的神吗？新约马可福音10:1-34，耶稣基督走向十架，不也是为了创世以来第一对夫妻的堕落而施行的救赎吗？夫妻关系和孩子出现问题，首先呢源于遵不遵守神对婚姻的命令。1-2讲到离婚的问题，法利赛人要得到谋害耶稣的证据，必须要试探并使他跌倒。于是他们问耶稣说，丈夫和妻子离婚是不是合法的呢？耶稣知道他们的用心，就问他们，摩西的律法的命令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认可写离婚证书给妻子是合法的。耶稣就毫不客气地告诉那同意离婚的律法专家，说是因为他们心硬，摩西才被迫同意了这权宜之法。神在创世开始就已经命定，男人必须离开父母，并在婚姻里与他的妻子联合成为一个肉体。凡神所配合的人怎么能分开呢？耶稣说完就离开他们，在私下才教导门徒说，凡离婚另外再结婚的人都是犯奸淫罪了。最后这个陷害耶稣的诡计反而呢使他们被定罪。13-16，有些人呢把孩子带来，要耶稣摸他们并祝福，门徒呢就觉得孩子打搅了聚会，就斥责他们，而耶稣却严厉地责备门徒，命令他们不可以阻止孩子到他这里来， 因为神的国正是像孩子这样的人组成的。离婚的问题使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，夫妻彼此离弃，最受伤的恐怕就是无助的孩子们了。而让孩子来到神的家，学习听从耶稣的话，为他们按手祝福，是多好的医治啊！那些想离婚就离婚的夫妻，只是把孩子呢当作自己的私欲的延续。他们有表演的机会就带孩子来，当要听牧者教导圣经的时候就阻止孩子来，还说孩子小听不懂真理。但孩子是多么需要真理的医治和耶稣的拥抱祝福啊！最后17至31节讲到呢，有一个家庭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，有钱又有权，年轻又帅气，又毕业名牌学校，更承受了父母的巨额家产。虽然他也去教堂，但是呢，对永生没有把握，于是他就求问耶稣说，他当做些什么事才可以拥有永生呢？耶稣就从第10节到第5节来考核他。这个人在爱人的方面得了100分，也是优秀的家庭教育的成果，值得点赞。但最重要的第1节到第4节关于爱神的方面，年轻人似乎不及格了。他必须放下自己一切的财物，并且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结果，他只有愁眉苦脸地离开了。耶稣对不幸的人讲完之后，就教导门徒关于家庭财富的真正问题。那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的困难呐！接着他就讲了一个幽默的比喻给大家听。有一只骆驼要穿过小针眼门，比有钱人进入神的国呢还容易呢。门徒一听就惊讶极了，那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没有一点可能性，在神凡事都有可能的。意思是只有信耶稣并跟随，敢于放下自己所抓住的地上的钱财，还有地上人伦家庭的依赖和各种的裙带关系，因为钱财房屋及父母兄弟姐妹儿女都可能会成为人进入天国的障碍。我们的家庭关系靠什么来维系呢？靠自己还是靠主耶稣呢？我们都必须自己做出选择。应用。红母牛的灰所制作的除污秽的水并不能真正除去人心里的罪。同样，少年人能遵守爱人的六条诫命呢，也不能使他良心上有平安。我们得救不是看我们有多少的善行功德和地位，而是要相信基督，并为了基督福音放下自我的标准，并以圣经标准来生活。不是不要世上物质的需求，而是要先呢选择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怎么爱呢？就是要放弃自己心里所崇拜的、自以为有依靠的各种的偶像。如果我们放弃一个地上房子的捆绑，以神国度为首要，神就必给100栋房子。当我们开放家庭做聚会来接待弟兄姊妹，神也必赐更多的属天的房子。 若是放弃一个你天天依靠的父母儿女，多点时间去服侍神，神必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与你一起分享他们的爱，就会在天国中拥有更多可靠的父母儿女。这种简单的算术题还用算吗？所以我们要切记主耶稣的话，那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